怎能同行？
请温牧师。
请温牧师。
龙丘居士亦可怜。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谈空说夜不眠。
分闻河东狮子号。
忽闻河东狮子号。
拄杖落手心惘然。
拄杖落手心不疑。
要不要再练一次？
忘记了，对不起。
苏东坡呢，他有一个好朋友。
苏东坡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陈桂祥。
他的名字叫陈桂祥。
当苏东坡被贬到去这个黄州的时候，
当苏东坡被贬去黄州的时候，
他们一班的朋友时时在一起来聊天。
他们一班朋友常常在一起聚会。
这个陈桂祥的名字也叫陈祖。
这个陈桂祥的名字也叫陈祖。
他非常的好客。
他非常的好客。
他呢时时在家里面摆下一个大的筵席。
他在常常在家里面摆一个筵席。
饮宴来帮助其他的人。
用这个饮宴来招待这些人。
但是每次当他饮宴的时候，
当每次饮宴的时候，
玩到兴高采烈的时候，
玩到兴高采烈的时候，
他隔离呢他的老婆叫做柳氏。
他的老婆叫做柳氏。
于是呢就大声叫一声。
就大声的吼叫一声。
吓得这个陈桂祥呢手上的杖呢都跌在地下。
吓得这个陈桂祥他手中那个像就掉在地下。
于是苏东坡呢就作了一首的小诗。
于是苏东坡就作了一首小的诗。
来到呢是讽刺这个陈祖。
来是讽刺这个陈祖。
为什么叫做河东呢？
什么叫做河东呢？
人因为呢柳姓柳这个名，
因为姓柳这个名字，
他的郡地呢就在河的东边，
他郡地在河的东边，
所以呢在成语里面呢我们有河东狮号，
所以在成语里面就河东狮号，
所以呢我结婚的时候呢就千祈不要娶一个姓柳的女人，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就记住不要娶一个姓柳的，
因为我都怕他恶起上来都不知道怎么，
我真的害怕他凶恶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上次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
上次跟大家来看阿摩斯书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呢不单只是看书的内容，
我提醒大家不单是看书的内容，
还要看作者怎么写这一部的书，
还要看作者怎么去写这本书。
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多次提到呢耶和华号叫。
他多次提到耶和华号叫。
为什么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为什么作者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到底呢耶和华号叫什么呢？
到底耶和华号叫什么呢？
今天我们试一下从阿摩斯书第三章一起去发言一下。
今天我们从阿摩斯书第三章去思考这个问题。
阿摩斯书第三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阿摩斯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
头一个段落就一至八节。
头一个段落是一到八节。
第二个段落就是九至十五节。
第二段是九第十五节。
两个段落的结构都非常的突出。
两个部分的地方都非常的特别。
头一个段落里面你会发现有首尾的相连。
首先是头一段是有首尾的相连，
又有内在的呼应，
又有内在的呼应。
最突出的呢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
最突出的是从第三节到第八节，
里面呢有九个呢是羞耻性的问题，
里面有九个羞耻性的问题。
一会我们会呢详细看看这个段落，
等一下我们详细的去看这个段落。
第二个段落都很特别，
这个段落也是很特殊。
因为呢在头如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
可以分为三个小的段落。
在第一个小段落和第三个小段落的里面。
从第一个段落到第三个段落的这方面。
每次的结束都是这是耶和华说的。
每一次的结束都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在学者称它为神谕的结束的公式。
在学者的看法是这是神谕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
然后十一节十四节十三节。
开始的时候都有大概好像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都可以看到主耶和华如此说。
那这个呢我们称它做是神谕的开始的公式。
这就是神谕开始的那个方式。
所以整章圣经非常的突出。
所以整章的圣经都非常的突出。
我们试试先看头个段落。
我们先来看前面的段落。
这个段落呢也都可以分为两个小段落。
这个段落也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
头两节圣经呢就是第一个部分。
头两节圣经是一个第一部分。
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啊，
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的话。
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的话。
责备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
责备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
说在地上万族中。
说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
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
头两章圣经呢讲到呢神特别呢是讲了好多关于审判列国的预言。
在头这这个段落讲到耶和华很多的惩罚的这些事情。
在场的以色列人听起上来呢越听就越开心。
在场的人越听就越开心。
听到最后的时候。
听到最后的时候。
竟然呢是闹紧他们。
竟然是在骂他们。
以色列呢成为第八个国家被神来到去惩罚。
以色列是第八个国家被神来惩罚。
他以为呢自己能够逃过一劫。
他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
但是结果都不得。
但是不可以。
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
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
你可以同可以话咧头嗰两节圣经，
你可以看到头这两节圣经
是上两章圣经的结束，
是上段圣经的结束，
亦都可以话咧是下一个部分的开始，
也是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相信咧，诗人相信呢个先知咧喺呢个时间里边，
相信这个先知在这个时间段。
他一定是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一定是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就问他。
人就问他。
你是从南国来的先知。
你是从南国来的先知。
你有什么证据说神要你来我们当中来讲说话。
你有什么证据是可以说是神派你来到我们当中讲。
所以先知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就拿出一道的圣旨。
就拿出一段的圣旨，
当众的来到宣读，
当众的来读。
当大家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当大家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一听见呢，以色列啊，当听。
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啊，当听。
那这个就是犹太人最熟悉的事码。
这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熟悉的字码。
他们将它呢是写了下来。
他们将它们写下来。
放在自己的帽子那里。
放在自己的帽子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其中的圣经。
这就是他们其中的一段最重要的圣经。
这个就是圣旨。
这就是圣旨。
所以当先知一开始这么讲的时候。
所以当先知一开始说的时候。
就好像呢中国的人呢来到那个官的面前。
就好像中国人来到一个官的面前。
那个的太监呢打开那个圣旨。
这个太监就打开那个圣旨。
他一定说奉天承运。
他就会说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皇帝诏曰。
现在是龙颜大悦。
这是龙颜大悦。
全家抄斩。
全家抄斩。
夷灭九族。
一面救助，
我很识嘅呢啲，
你很懂得的。
啊，这个中国的皇帝呢一啲道理都唔讲嘅。
这个中国的皇帝什么道理都不讲。
要杀就杀。
要杀就杀。
但是神唔系咁啊。
但是神不是这样子。
神点同以色列人讲呢？
神怎么从以色啊对以色列人讲？
佢话在地上嘅万族中。
他说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我只认识你们。
神开始同以色列人讲话。你哋好特别。
神对以色列人说你很特殊。
特别嘅地方就係所有嘅民族我都唔识。
特别嘅地方就是所有人民族我都不认识。
我只认识你哋。
我只认识你们。
有一个特权。
有一个特权。
问题就係你有冇呢个特权之后。
问题就是当你有这个特权的时候。
你有冇尽自己嘅责任。
你有没有尽你的责任。
如果你嘅责任唔尽嘅话。
假如你的责任没有尽的话，
神好有理由话我要追讨你哋嘅罪孽。
神就很有理由去追讨你们的罪孽。
前一段时候咧，我个小孙女咧喺学校里边带咗一个咧系班中嘅宠物翻屋企。
我前一段时间我小孙女在班里边带回一个小的宠物。
这个小宠物咧就非常嘅可爱。
这个小宠物非常的可爱。
因为佢好幸运嘅抽签。
因为是很幸运的他出签，
就领养这个小宠物一个星期，
领养了这个小宠物一个星期，
目的就是要他学习尽责任，
目的就是叫他去学习尽责任。
虽然说是他的责任，
虽然是他的责任，
其实就是全家人的责任，
其实是全家人的责任，
包括我这个做老爷的和我太太做奶奶的，
包括这个做老爷做奶奶的。
一个星期过去之后。
一个星期过去之后。
我们全家都松了口气。
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还回那个班中的宠物去了。
因为他送那个宠物回到班上去。
但是给我们看到一样很重要的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你做基督徒。
今天你做基督徒。
主耶稣为你的缘故舍命。
主耶稣为你的缘故舍命，
这个是你的特权，
这就是你的特权。
神在你身上的拣选，
神在你们身上的拣选。
但你知不知道这个特权带来责任的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特权带来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
这个责任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做什么？
你在你的亲戚朋友的面前做些什么？
在亲戚朋友当中你能够做什么？
你有没有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做见证？
你有没有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做见证？
当先知咧读咗呢个圣旨之后，
当先知读了这个圣旨的时候，
佢跟住就讲咗一番嘅说话。
他跟着就说了一大段的话。
你可以想象咧，点解佢要讲呢番嘅说话？
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说这一段话？
当佢讲到刚才嘅圣旨嘅时候，
刚才讲到他讲这个圣旨的时候，
他见到下面的台那些人在那里窃窃私语。
他听到下面有的会众在窃窃私语。
跟着有人举手了。
跟着有人举手。
他说你是一个南国人。
你是南国的人。
你有什么权柄代表神跟我们讲说话？
你有什么权柄代表神对我们说话？
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
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
其实就是先知的自辩，
其实就是先知的自辩。
在这里的重点呢就放在第七节，
这里边的重点就放在第七节，
那里说主耶华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这里说主耶华不会做任何事情，
除非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
除非先将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
那当我们看回呢三节到第八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三节到八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这段圣经的结构呢非常的独特。
我们会发现这些圣经里面非常的独特。
里面呢有一个陈述句。
里面有一个陈述句。
就是我刚才读的第七节。
就是我刚才读的第七节。
陈述句的意思就是不是一个问号来的。
陈述句的其实不是一个问号。
有其他那些呢一共有九个呢是问号。
但是其他的有九个有问号的。
除了头一个问号之外。
除了头一个有问号之后。
你发现呢每两句呢就好像一对一对咁。
你会发现每两句就像一对一对这样子。
呢一对一对呢好像是喺度讲緊同一样嘢。
这一对一对好像是在讲同一样的事情。
然后最后第八节。
然后最后第八节。
嗰度第一个有两句嘅说话，有两个嘅问号。
这里边有两句说话，有两个问号。
第一句问号就是狮子敲叫，谁不惧怕呢？
第一个是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
呢度咧好似回应翻第四节嗰度话。
这好像回应第四节呢。
狮子若无猎物，
狮子若无猎物，
岂会在林中敲咆哮呢？
岂会在林中咆哮呢？
你可以见到咧系有个对应喺里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对应在当中。
然后第八节自己又好似有个对应。
然后第八节好像自己在对应。
耶和华敲叫了。
耶和华嚎叫了。
边个听见嘅唔开声咧？
谁听得不开声呢？
所以回到第七节那里好像说神已经讲了话了。
回到第七节好像耶和华已经说了一件事情。
我就是神的代表。
我就是神的代表。
我就要开声跟你们讲说话。
我就要开声跟你们说话。
你看看中间里面有三组。
我们看到当中有三组。
第四节那里有两句的问号。
第四节里面有两个的问号。
他说狮子若无猎物。
狮子若无猎物，
岂会在林中咆哮呢？
岂会在林中咆哮呢？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
岂会从洞中啪吓哮叫呢？
岂会从洞中吼叫呢？
大家注意我用嘅咧系和修本。
大家注意，我用的是和修本。
可能同你手头上嘅和合本咧有啲唔系好相同嘅翻译。
跟你的那个和合本有。不同。
呢一节圣经呢好显然呢作者用狮子嚟到作一个比喻。
这个作者很将用这个狮子做一个比喻。
将神呢当作一只狮子喺度敲叫。
将神当作一个狮子在吼叫。
狮子点解会敲叫呢？
那个狮子为什么吼叫呢？
就是他捉到他的猎物。
当他捉到他的食物。
他准备要食个猎物。
他准备要吃的时候。
原来狮子呢喺咁嘅情况下面呢佢会叫一声嘅。
原来是在这个情况下他会吼一下。
意思就係神要惩罚佢要惩罚嘅人。
意思就是神要惩罚他所要惩罚的人。
然后第五节里面又有两句说话。
然后第五节也有两句说话。
佢若未设圈套。
若未设圈套。
雀鸟岂能陷在地上嘅网罗呢？
雀鸟岂能陷入地上的网。
网罗若无所得，
罗网若无所得，
岂会从地上翻起呢？
岂会从地上翻起呢？
这个呢将个比喻呢改咗啦。
这个将比喻改了。
有人呢将设咗一个嘅网罗，
有人设下了一个网罗，
捉只雀仔
去捉那个小雀子。
佢就话呢你见到嗰个网罗已经翻起咗啦。
当你看到那个网罗已经翻起来，
就系话嗰只雀仔被捉咗啦。
就说那个小鸟已经被捉住了。
前面讲到神一定要惩罚那个应该惩罚的人。
前面说神要惩罚所要惩罚的人。
第二次讲到呢神就是那个设计者。
跟着下来说神就是那个设计的人。
他一定要捕获那个要被惩罚的人。
他一定要捕获那个要被惩罚的人。
好了，然后第三组了。
那么第三组了。
第六节他说。
第六节他说。
他说城中若吹角。
城中若吹角，
百姓岂不战栗呢？
百姓岂不战惊吗？
灾祸若临一城，
灾祸若临到一城，
岂非耶和华所降嘅吗？
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
呢度显然咧，作者又将一个咧就嚟沦陷嘅城咧嚟到做比喻。
即系作者做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将临到灾难的一个城市的状况。
就话到咧，神就系嗰个咧，唔单止系设计者。
就说神不单只是那个设计的人，
唔单止系捕获者，
不单是捕获者，
甚至佢系嗰个行使惩罚嘅人，
甚至他是一个行这个刑罚的人。
就好似个城冧落嘅时候，
就像一个城正要陷落的时候，
所有里面的人都是有得震就没得睡，
所有人 都战战兢兢没有得睡觉。
这里讲到神是设计的，
这里说神是那个设计的
执行的
执行的，
他一定要做他要做的事，
他一定要做他需要做的。
我只有一句说话是我们刚才没有透的，
只有一句说话我们刚才没有提示出来，
就是第三节那里说，
就是第三节
他说二人若不同心，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
岂能同心呢。
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翻译的话，
假如你看中文圣经翻译的话，
你就知道中文圣经的翻译错误的地方在哪里了。
你会看到中文圣经翻译的错处是什么。
新译本怎么译这一节的圣经，
新译本怎么去译这段圣经呢？
他说二人如果没有约定，
他说二人若如没有约定
怎么会同行呢，
怎么会同行呢。
ESV 这样译，
ESV 这样子翻译，
不用翻译了、
okay.
Do two walk together unless they have agreed to meet， 两个人如果不同意一起见到的话，
两个人若不同意在一起见面的话，
他们两个人怎么会一起行呢，
他们两个人怎能一起的行走呢。
原来这里不是讲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
原来这里不是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心，
也讲到如果我们愿意同神相会的话，
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愿意跟神同行的话，
我们才可以同神一起行，
我们才可以跟神一起同行。
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不肯亲近神，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肯跟神同行，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根本不放神在里面，
所以这个缘故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中。
今天我们一样的，
今天我们一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敬拜，
假如我们没有敬拜，
没有祷告，
没有祷告，
没有聚会，
没有聚会，
我们怎能够跟神一起行呢，
我们怎能跟神一起同行呢。
如果你不行公义，
假如你不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全谦卑的心，
怎能够跟神一起行呢，
怎能够跟神同行呢。
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听一样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要安排跟神见面，
我们每天都要安排跟神面对面。
作者为什么要用一句这样的说话来到作为一个开始，
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说话作为一个开始，
就是话给这班以色列人听，
就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特权是带来责任，
你知不知道你的特权会带来一个责任，
如果你的责任你都不负的话，
假如你这个责任都不负的话，
怪不得神要惩罚你，
怪不得神要惩罚你。
于是跟住就神开始宣判他的惩罚了，
于是神就开始宣判他的审判。
九至十五节是一段很特别的圣经，
九到十五节是一个很特殊的圣经，
因为这段圣经里面有一节的圣经是放在中间，
因为有这段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是放在中间。
我刚才讲过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的开始，
我刚才说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开始的
都有类似是讲到主耶华如此说的，
都有提到耶华如此说，
但是如果你细心看这一段的圣经的话，
但是你细心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是哇你都这么快的你会发现原来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对象，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对象，
九至十一节是一个对象，
九到十一节是一个对象，
十二节是一个对象，
十二节是一个对象，
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一个对象，
十三到十五节是另外一个对象。
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作者在用一个法庭审判的形式，
开始你发现就像用一个法庭当中审判那个方式，
好像法官在这里呼唤两个的见证人，
就像法官在呼唤两个见证人，
其中一个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过的腓力士，
就是像在第一章里面提到那个腓力士，
但第二个的见证人呢是头那两张圣经没有出现过的。
第二个见证人是没有提到的。
就是埃及。
就是埃及。
啊，神好呼召腓利士人。
我们呼召腓利士人。
同埋埃及人。
跟埃及人。
一起来见证以色列在国里面那个混乱。
一同来见证以色列人在国内的那个混乱。
扰乱同埋欺压。
扰乱跟欺压。
以暴易暴。
以暴对暴。
连王室都唔幸免。
连皇室都不可幸免。
所以当敌人来到攻击他们的时候，
当敌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他们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有十二节呢，中间这一节圣经呢就非常的独特。
然后十二节这段圣经在当中非常独特。
这节圣经呢讲到有两个的比喻。
这段圣经讲到两个比喻。
对象呢就是以色列各地亡国的时候，
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亡国的时候，
能够逃过一劫的人，
能够逃过一劫的人
啊，他们以为呢自己当然比那些死了的人好了，
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比死去的人更好，
但是作者说，
但是作者这样，
这个是假象来的，
这是假象，
你不是比他们好，
你不是比他们好，
只不过是神的怜悯，
只不过是神的怜悯，
神好像从一只狮子手上边，
神好像是从这个狮子口里面
能够抢回一只的羊，
可以抢回一只小羊，
又好像你们在那个床上边睡着了，
就像你们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他只能够抢回一个床的一角，
他只不过是抢回床的一角。
这里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里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
作者来到这个时候说，没错，神惩罚你们，
作者在这里说没有错，神是惩罚你们，
但在惩罚的里面神有他的怜悯，
但是在惩罚里面神有他的怜悯，
有他的恩惠，
有他的恩惠。
在负面来讲，你们只不过是少数来的，
在负面里面说这只是一个少数，
在正面来讲，神无论怎么都好
在从正面的观点来看，
都救一部分的人，
神都救一部分的人，
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当日来到这个世界，
就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落在罪恶的当中，
他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落在这个罪恶的当中，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和主，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愿意接受他成为他们的救主，
但主耶稣都愿意救能够救的人，
但是主耶稣仍然去救能够救的人。
好了，去到第三个部分，
去到第三个部分，
个对象呢就是以色列的皇室同埋宗教的领袖，
就是以色列人的皇室跟宗教的领袖。
作者警告他们，
作者警告他们，
当灾祸临到的时候，
当灾祸临到的时候，
你们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你们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在这里作者特别提出一样是以色列人很珍贵的东西
这里叫以色列人有一样东西很珍贵的，
就是祭坛的角，
就是祭坛的角。
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话，
假如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这样 的传统的，
你发现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
如果你不是预谋的杀了个人，
假如你不是预谋的杀了一个人，
你可以去到祭坛的角那里，
你可以去到祭坛的角
捉住个角，
抓住那个角
那你呢就可以免死了，
那样你就可以免去死刑。
但神在这里怎么讲呢？
但是神在这里怎么说？
他说祭坛的角必被砍下，
祭坛的角必被砍下，
冇得走噶，
没有得走的，
唔好以为你走甩啊！
不可以想你可以逃脱。
以色列嘅结局已经定咗啦，
以色列嘅结局已经定了。
问题就系作者仲有个希望。
问题是作者还有一个希望。
如果你哋呢个时候都肯改嘅话，
假如你们现在仍然可以悔改的话，
按住十二节，
按照十二节。
耶和华一定从狮子的口里面，
耶和华一定能 从狮子的口里边，
唔系争翻一条腿，
不是抢回一条腿，
就系攞翻一只耳仔，
就是拿回一耳朵的一片。
神嘅怜悯仍然
在，神的怜悯永远存在。
你一定会问咧，点解作者喺呢个时候写一篇咁嘅说话？
你会想，为什么作者在这个时候写这个文章？
原来咧喺呢个时间，当诗人咧，当先知喺度嚟到讲呢啲说话嘅时候，
原来当先知讲这些说话的时候，
以色列咧正系在一个好伟大嘅君王嘅下边被统治。
以色列在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下面被统治。
佢个名叫耶罗波安第二。
他的名字叫耶罗波安第二。
那耶罗波安第二喺以色列嘅历史嘅里边。
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在位41年，
在位40多年，
在他统治的时间里面，
在他统治的时候，
刚刚亚述发生内乱，
刚刚亚述发生了内乱，
所以耶罗波安就用他自己最好的方式来统治以色列，
所以这耶罗波安就用最好的方式统治以色列。
他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君主，
他是雄才伟略的君主，
所以当他统治的41年里面，
所以当他统治这个国家41年的时候，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经济繁荣，
经济繁荣，
疆土的大呢去到呢是这个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
疆土去到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疆界。
当日的以色列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
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
所以看不到国家里面的腐败，
所以看不到国家里面的腐败，
而且日子是得过且过，
而且日子是得过且过。
先知就警告他们，
先知警告他们，
你醒吧，
你醒吧，
神的审判就快到了，
神的审判将要临到。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的国家沦陷，
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国家会沦陷，
但是今天这段圣经跟我们新恩堂又讲什么？
但是这段圣经跟我们新恩堂有什么联系呢？
当我们想到同心同行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同心同行的时候，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时时问一个问题，
在教会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时常想一个问题，
到底是你同我同心吗？因为我同你同心呢，
到底是你跟我同心还是我跟你同心？
理性上我们知道是与耶稣基督同心，
理性上我们知道要与耶稣基督同心，
但实行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话晒事，
当实行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的说
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们就是将自己的旨意放在当中，
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
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
所以当我们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不同心，
我们说我们不同心，
其实我们的问题就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以我的心做心，
其实就是我以我的心为心，
不是以主耶稣的心做心，
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2011年的时候，
在2011年的时候，
在洛杉矶有一个老人家来到去离开世界，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家去世，
他安息主怀，
他安息主怀，
他的名字叫程文辉，
他的名字叫做程文辉。
这个女人在5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
这个女人在5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
因为她6个月大的时候一次的意外令到她双眼失明，
因为在她小的时候5岁的时候一次意外她的双目失明。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些这样的小孩子全部都被弃
的，在当时这些小孩子都会被弃的，
不是叫她在街上行乞，就是叫她卖唱，
假如就让他们不是在街道当中做乞丐
卖唱，
卖唱。
但是陈文辉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陈文辉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这样子。
所以他很努力的来到打造这个女仔。
他们就很努力去打造这个女孩子。
让她征服当事人对盲人的偏见。
让她征服当时世人对盲人的那个偏见。
完成在香港的学业。
完成在香港的学业。
然后呢拿了个奖学金来美国来到留学。
然后取得了奖学金来到美国留学。
回到香港之后呢他在社会工作是做一些社会工作的工作。
回到香港之后他做社会的工作。
他是呢社会福利处第一个呢是失明的社会工作者。
他是社会福利处的第一个失明的工作者。
他专为呢是盲了的人来到服务。
他特别的会盲人去服务。
他曾经获英女王颁他呢 MBE。
他曾经被英女王判 MBE。
亦都是曾经获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奖。
也获得了香港十大最佳青年奖。为
什么陈文辉有这样的成就呢？
为什么陈文辉有这么伟大的成就呢？
不只是他。
不单单是他。
原来他身边一直陪着他成长的。
原来在他身边帮助他成长的
有一个女工人，
有一个女的工人，
她的名字叫和姐，
她的名字叫何子姐。
和姐呢原本是她家里面的女工人，
何子姐原来是她家里面的一个工人，
但她竟然用自己的储蓄去帮助她的女主人成功。
但是她用她的储蓄去帮助她的女主人去成就。
所以当陈文辉最后来到美国来到退休的时候，
当陈文辉最后来到美国去退休的时候，
何姐都跟着他来，
何姐也跟着来了。
陈文辉的事迹，
陈文辉的事迹
拍了一部电影，
拍了一部电影，
也都做了一个舞台剧，
也做了一个舞台的剧，
也都写了一部书，
也写了一本书，
个名就叫做伴我同行，
名字叫做伴我同行。
特别的地方是这位和姐，
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位和姐。
当我想到我们今天读那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想到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
先知从南国去到北国，
先知从南国去北国，
都要规劝以色列人，
都要去规劝以色列人。
耶和华神从狮子的口里面，
耶和华神从狮子的口中
都要夺回其中一只耳朵，
都要夺回其中的一只耳朵。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一个贴心的神，
是一位贴心的神。
他知道我们怎么，
他知道我们怎么样，
他明白我们怎么，
他明白我们怎么样。
今天新恩堂需要一个阿摩斯，
今天新堂需要一位阿摩斯，
亦都需要一位和姐，
也需要一位和姐。
你望下你身边嘅弟兄姊妹，
你看一下周遭的弟兄姊妹，
你有冇发现你隔篱嗰个就系你嘅和姐？
你发现能会不会发现你的隔壁就是其中的一位和姐？
或者调转问，
或者反过来问，
我愿唔愿意做嗰位弟兄姊妹嘅和姐？
我愿不愿意为弟兄姊妹做？而且
当我们想到同心同行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同心同行的时候，
我们想到贴心，
我们想到贴心。
刚才我跟大家解释十二节的时候，
刚才我跟大家解释十二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神其实很对我们很好的，
其实我们发现神其实对我们非常的好，
他救我们，
他救我们。
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像第三节一样？
你会不会像第三节里面说的，
每日同神有个约定，
每天跟神有一个约定，
与神见面，
与神面对面，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不容易做的。
不容易做到，
我们的生活实在太忙了，
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忙了，
我们的手机日夜都有信息，
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有信息，
但这个很重要。
但这个很重要。
没有这个的专心。
没有这一个专心。
我们同神的关系是建立不到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
我们同人的关系也都建立不到。
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建立不起来。
在庄子外篇那里有个故事。
在庄子外边那边有一个故事。
有个木工呢，他的名叫做阿庆。
有一个木工，他名字叫做阿庆。
这个阿庆呢，做呢一只个钟的一个的架呢，做得非常的好。
他是一个做这个钟的架，木架是做得很好。
嗱，呢个架咧，我哋叫做锯。
我们这个架子，我们叫做锯。
嗱，大家都喺电影里边咧，可能睇过咧，中国嘅钟咧系可以敲嘅。
大家都知道，在电视方面这个视频方面看到这个中国钟是可以敲的。
敲起上嚟咧，就可以制造一啲音乐。
敲起来是可以做一个音乐。
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咧，原来呢钟咧系挂喺个架嗰度。
有没有发现这个钟饰其实是挂在这个架上？
这个架呢，就是一个木架来的。
这个架子是木的，
叫做锯，
叫做锯。
这位庆呢，就做这个锯呢，做得非常的好嘢。
这位庆就是做得非常之好。
有一次呢，鲁国的皇帝叫鲁侯就去问他了。
有一个鲁国的皇帝叫做鲁侯。
他说你有什么技术能够做到这么好呢？
你有什么技巧去做得那么好？
这个当然是庄子的一个想象。
这是庄子的一个想象。
那这个庆就这样答这个鲁侯。
这个庆就这样子回答这个鲁侯。
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
有什么技术呢？
有什么技术呢？
我没有技术。
我没有。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一定要话俾你听。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
当我做锯嘅时候咧，
当我做锯的时候，
我唔会咧耗费我嘅精神。
我不会耗费我的精神。
我一定咧斋戒安静自己。
我会斋戒，一定安静自己。
当我咧斋戒三日之后，
当我斋戒三天之后，
我做嘅嘢咧就唔谂住咧，我做完之后咧赚几多钱噶啦。
我不会想。我做完之后我会赚多少的钱。
当我斋戒五日之后。
当我斋戒五天之后。
我就不想到我做完之后我会升官发财。
我不会想象我做完之后会升官发财。
当我斋戒七日之后。
当我斋戒七天之后。
我就见到我自己的形体都不见了。
我会不会就想象我的形体都会蒸发了。
我就好像去到个森林那里。
我就会去到一个森林里面。
跟那些树木一起。
跟那些树木在一起。
我好像是那些树木的一部分。
我好像是一个树木当中的一部分。
我在他们当中呢见到我要做的锯。
我在他们当中看见我所造的锯。
基督徒当然是没有这个所谓呢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就是是没有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想法。
庄子就有。
庄子就有。
庄子用这个故事话给我们听一样很重要的事。
庄子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吗？
你跟神建立了关系了吗？
你要专一。
你要专一。
你要专心。
你要专心。
如果你连这些都没有的话。
假如你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怎么体贴神的心？
你怎么去体贴神的心？
你怎样在神的里面来到去跟神一起共建教会？
你怎么在神的里面去神共建教会？
上一次讲到帮大家讲了两个心。
上次我跟大家讲了两个心。
关心和在心。
关心跟在心。
今天再跟大家讲两个心。
今天再跟大家讲两个心。
对神来讲专心。
对神来说专心。
对人来讲贴心。
对人来说贴心。
其实阿摩斯书还有很多个心。
其实阿摩斯书也讲到很多的心。
但我不想大家留在这里留到今晚都不回家吃饭。
我不希望大家留在这里听我讲不可以回家。
只有将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心。
只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心。
但要分享的话又要留下一次了。
那么再要分享就要下次。
弟兄姊妹再见。
弟兄姊妹再见。